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今年这个春天，北京的春意格外浓，这是因为呢，走在街头，人们忽然发现开花的树木多了很多，迎春花、玉兰、樱花、榆叶梅等等，一丛丛、一簇簇，把春日的北京装点得更加美丽。赏花可以漫步，还可以骑行。这两年呢，北京大力发展了城市的慢行系统，主路和辅路都铺设了红色的自行车专用道，配合街边投放的大量的共享单车，让骑行变得便捷又舒适，让骑行真正融进了城市人的生活。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首先来随记者一起感受眼下北京的慢行系统。
工作日的上午，家住回龙观地区的市民张女士扫码打开一辆共享单车，准备骑行到几公里以外的上地软件园。张女士介绍，就在几年前，她每天去公司上班，最快的选择还只有地铁。
以前坐地铁就是那会儿出门只要稍微晚那么一小会儿，地铁里就人山人海，然后等好几趟还挤不上去。
从地图上看，回龙观到西二旗的直线距离也就不到4公里。但由于在这两个区域之间分布有多条高速和铁路，实际的交通路线要复杂得多。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的王淑玲介绍，
您想直线就 3.8 公里的这么一个距离，您开车差不多得半个小时到40分，而且它还堵车呀，所以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
正是为了解决类似张女士这样的通勤族面临的困境，北京交通规划和管理部门在2019年5月31号开通了回龙观至上地的自行车专用路，全长 6.5 公里，按照15公里每小时的限速要求，基本上2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骑完全程。张女士介绍，
沿线有服务区，然后还有临时停车休息的地方。然后我以前去健身房就很喜欢动感单车，可以燃烧卡路里。现在呢，上下班的路上也可以燃脂，也可以健身。
据了解，目前这条自行车专用路的东拓南展工程也正在有序推进。南展工程向南延伸至西直门交通枢纽后，预计将吸引超过30万人使用。打造慢行系统，除了开拓道路增量，更需要对存量道路的优化。今年年初，位于东二环的朝阳门桥启动慢行系统改造，主要通过增加非机动车通行空间，来实现行人优先、慢行优先的目标。北京交管局秩序处优化科科长李磊介绍，
对这个左转环岛的这位置设置了一个停止线等待区，对这个环岛的东北角和这个西北角是削减了一条机动车道，来增加这个非机动车道宽度。
慢行系统的不断完善，不仅让出行更加便利，也让出行更加美好。3月18号晚上，朝阳区亮马河游船旅游项目正式开启2023年的首航。朝阳文旅集团亮马河商业经济带建设负责人谢强介绍。
乘船可游览24桥18景，一期航线的科技时尚感和二期航线的自然静谧感相互碰撞，将形成休闲生活段、活力商业段、文旅消费段、艺术生活段四个相互关联又各具特色的水岸商业片区。
就在3年前，朝阳区正式启动亮马河四环以上河段景观廊道建设工程，预计到2023年5月，东三环路桥下的滨水绿道将正式贯通，亮马河一河二湖连通，18公里滨水绿道实现横向串联、纵向通达。而正是通过对桥区的优化、路标的完善、信号灯的调整和非机动车道的拓宽，市民参与慢行交通的体验越来越好，热情也越来越高。骑行爱好者孙先生介绍，
现在每个周末呢，基本上都会跟朋友一起去骑自行车。最近呢，经常打卡的地儿，比如说长安街、二环的胡同、鲁钢园，还有亦庄的凉水河。
数据显示，过去5年，北京优化提升的慢行系统超过3200公里。截至2022年底，北京步行和自行车出行比例已经达到49%。调查显示，作为一种零碳出行方式，每位骑行人每公里大约可以减少170克左右的二氧化碳排放。每多一名小汽车的使用者选择自行车出行，每一年便能减少1吨左右的碳排量。这意味着每位骑行参与者从个体的角度实现了碳中和的目标，从群体的角度则是为首都的环境保护间接做出了贡献。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经路波介绍，
那我们现在也在注重像城市的慢行系统和我们的滨水的巡河路，还有我们的城市的绿道，那么三网这个之间的这么一个融合，更加倾向于在保证我们通勤功能的基础上，那么也兼顾了相关的这些像健身啊休闲的这么一个功能，保证我们市民的一个多样化的一个出行的一个需求。
北京的常住人口超过了2000万，交通拥堵带来的城市空气污染呢，也令人苦恼不已。而这两年随着北京推出的慢行优先、公交优先、绿色优先的交通发展理念，越来越贯彻到城市生活当中，人们看到了城市景象的变化，拥堵的指数稳中有降，绿色出行已经蔚然成风，地铁线路越来越长，骑行的风潮呢也是风靡全城，人行步道越来越畅通了。北京还有一个3510出行倡议，就是3公里可以步行，5公里骑车，10公里乘坐公共交通，成为很多市民的自觉选择。城市的交通治理伴随着排放治理，也使得北京的蓝天越来越多。就以今年1月份为例，北京市的 PM2.5 月均浓度32微克每立方米，全月共有29个优良天气没有重污染日。而在10年前的2013年的1月份，当时呢，北京监测的 PM2.5 月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59.5微克，等于全月都处于重污染程度。正所谓是积土成山，积水成渊，10年里日复一日的付出，将 PM2.5 一微克一微克往下抠，成就了联合国环境署称赞的北京奇迹。好，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这个里面是过去
10年一共就是3652张照片，就每天一张嘛，从2013年一直到2022年。然后呢，从图面上看呢，你就能看到北京这个空气质量的变化确实很大，天翻地覆啊，巨变啊，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吧，应该是。
邹毅，北京一目了然公众环保研究中心创始人。他最开始走进公众视野源自于2013年在微博上发布的一组反映北京空气质量的照片。
刚开始我也是从抱怨开始的，抱怨空气差，不理解，所以我就想的什么呢，我就想我们能够做点事情。当我做了64天的时候，我用一个拼图软件拼到一起的时候，我突然看见刚刚过去的64天，我真没想到是那样的糟糕。我把这张图呢，我就分享到我的微信微博里边，很多人有同感。
就在邹毅开始给北京的空气质量画像的2013年，北京发布了北京市2013到2017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打响蓝天保卫战。在压减燃煤、控车减油等一揽子措施下，2017年北京市 PM2.5 浓度下降到了58微克每立方米。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时任总工程师刘贤书说，
50几微克的时候是最敏感的时候，因为质疑你的人少了，但是你离标准还很远，所以这个时候才要咬紧牙关，一定要坚持做，才能迈过这个坎。
2017年在大气污染防治秋冬季攻坚行动部署会上，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明确提出 PM2.5 治理要一个微克一个微克的去抠，由此以一微克行动为主线，综合运用科技加执法加管理等手段，在移动园、扬尘园、工业园等领域实施大气污染精准治理。
好，
这辆车刚才是不是超标的比较明显？
对，明显，
它应该不能超0.8，它现在7点多了，它就是严重超标了。
对重型大货车的检查，在全市各进京检查站、联合执法站已经常态化。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管理处处长李翔告诉记者，
持续推进的公交和环卫柴油车电动化的进程，配套研究制定关于新能源车就是路权优先的这么一个政策。
今年年初，在西城区车公庄大街3号的项目工地上，记者不仅看到开挖机坑的地面上都上盖有防尘网，工地周边配备有喷淋降尘装备，就连基坑的上方还加了一道天幕，扬尘可以说是插翅难飞。项目总工程师张群介绍，
地下室的单层面积是约7000平米，天幕是约8000平米左右。天幕上设置那个防尘喷雾系统，在出土时将整个7000平米的基坑全方位笼罩。
裸露地面的上盖从无到有，施工工地的喷淋降尘、车辆进出厂降尘、道路日常保洁等措施的创新，北京的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和清洁度得到显著提升。2022年全市降尘量降至 3.6 吨每平方公里每月，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中保持前列。
这儿实际上叫6个桶仓，将来改成那个高级的一个酒店，
原来是个什么干嘛？
装水泥用的，散装水泥。
在北京怀柔区河坊口镇，一座耸立着高大烟囱的水泥厂正在进行升级改造。这个隶属于金鱼集团的新发水泥厂，高峰时年产水泥100多万吨。北京大气治理对水泥厂这样的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做出了退出转型的要求。金鱼新发科技园设计管理负责人刘家豪告诉记者，
停产以后我们这边就预备这个转型升级改造的一个工作。那厂区现状的话，工业的建筑风格比较突出，比较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是一个低碳的智慧园区，我们整体的这个厂区的设计都是达到了绿色建筑的一个标准。
新发水泥厂的关停起到了良好的生态效益。据统计，关停后每年可以净烧燃煤5.5万吨，减少氮氧化物排放260吨，工业粉尘40吨。特别是对占地1300亩的矿区逐步实施生态修复，有助于区域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改善。经过10年治理，2021年，北京市空气质量首次全面达标 ，PM2.5 年均浓度降至33微克每立方米，比2017年下降 43.1%。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管理处处长李翔，
我们算了一下，平均每年2.5下降7%的这么一个速度进行改善的，然后对比像国外的这种，他们的一般的这种改善速度是1到2个百分点，这也是得到了这联合国环境署的这么一个认可，然后把我们北京市的大气污染防治实力称作为这种北京奇迹啊。
中国有一句古话，三月三拜轩辕，是说呢，轩辕皇帝农历三月初三就出生于河南新郑的轩辕之丘，而三月三呢，也被选作了中国华服日。中国有着丰厚的服装服饰文化，华服日呢，也是旨在向国内外的服装爱好者们分享中国服饰，交流中国文化。这一天里，中国的很多地方，特别是在一些旅游景区，都能看到有年轻人身着华服，长袍飘带，复古味十足。好，我们就走进位于北京平谷的华服赏春游园会。
执事者各司其事。
轩辕古迹展演开始，古乐和鸣，旗幡列张，身着礼服的执事者各司其职，步履严整，威仪赫赫，再现了隆重、神圣、庄严肃穆的古迹盛况。位于北京最东方的平谷，自古就传颂着有关皇帝的传说，留下了相传为皇帝之陵寝的轩辕台和祭祀皇帝的轩辕庙。眼下群山青绿新绿，百花绽放，在桃林、茶室、水墨、市集等元素的多重构建加持下，一幅集繁华喧闹与淡雅恬静的国风画卷徐徐展开。正在弹奏古琴的11岁小姑娘孔令轩说，
我学古琴5年了，这次是穿着汉服在这样的环境下弹古琴，与在家里穿便服弹古琴很不一样，能够更好地融入这个意境当中。
踏入现场体验的游客们身着华美汉服，可以瞬间收获一日穿越体验卡，沉浸在风雅与绚烂并存的国风宇宙中，听一首古曲或坐下品一杯好茶。蒲明茶室主理人李双双说，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这个我们自己做的文创品牌的天宫压鸡的桃花普洱，它用的呢是平谷的鲜桃花和云南的熟普洱拼制而成的，
融合到一起之后呢，它茶汤是偏甜一些，就是有那种桃花的甜香气，又有普洱的沉韵，那就喝茶的过程很安静，就是希望通过从事茶室，然后让大家静下来慢下来，让平谷知道它的特点就是平谷的慢生活，能融入在一起。
三月三拜轩辕，肇始春秋。如今的平谷正在立足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优质的生态资源，拥抱新消费、新生活，打造世界休闲谷。镇长袁莹莹说，
我们轩辕台呢，是我们5000年轩辕文化的一个展现，这次活动就想着以轩辕文化和我们这个乡村的文旅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这次游园活动呢，主要是给大家提供了精彩的沉浸式的轩辕古迹展演，还有这个汉服游园赏春、茶艺文化的雅集，还有独具特色的这个古风市集，希望游客能感受到一个文化的积淀和文化旅游盛宴。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 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在北京有两家老字号的烤鸭店最为人们熟知，一个呢就是举世闻名的全聚德，不过它的价位门槛相对高一些。那再一个呢就是京城百姓喜闻乐见的便宜坊烤鸭店。便宜二字呢，一个便是方便的便，便利人民，宜呢就是宜居的宜，宜室宜家，单从名字就能看出来它主打的是更实惠更亲民。现在便宜坊烤鸭店在北京各处开设的连锁分店已经超过了30家。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便是便宜坊其中一家连锁店桂园里店担任经理的女士范小青。今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她走上了首都五一劳动奖章的颁奖台，领取了这枚珍贵的奖章。走下领奖台，她又马上返回店里，换上了自己最熟悉的紫色餐厅经理的套装，又开始了兢兢业业的一天。对于范小青来说，作为一名餐饮门店的经理，她不仅要做好服务管理工作，还要和大厨一起调整菜品的结构，推出符合当地社区居民消费群体的菜品。既要做美食做生意，也要做人情，把店开进食客们的心里。好，下面我们就来听范小青讲述自己在便宜坊服务20年，从一名普通服务员成长到门店经理的故事。
正常的情况下我是9点多钟来，首先看看经营品相，我说是不是出全了，员工的精神面貌是不是都在这个我们的那个规章制度内，然后呢我就会主动看一下那个进货。一般的早上进货都是在10点左右货源就到了，这时候我们要看看货源，货源是不是今天要货的品相，是不是按照我们要的货的那种质量来送过来。如果一旦发现这个质量不符合我们的要求，第一首先要拒收，第二个是价钱价位上有没有高出市场的氛围，马上调整。
从每天早上这个料一来就开始忙起来了，就是其实也给落下了一些职业病。
没办法，是因为你选择了这一行。当年做服务员的时候，有时候你赶上忙的时候你吃不上饭，当你在吃饭的时候饭已经凉了，那时候年轻啊，也不注重这些，为了快点工作赶紧把饭吃了，吃完了之后时间长了，日积月累，就是病慢慢就攒下来了。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对此，樊小青积极发挥企业经理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作用，在原辅食材采购、验收、生产、销售等每一个岗位和环节都制定了独特且行之有效的安全卫生防范措施，从而确保了食品安全工作不留死角，守住了食安底线。
那这个当初推行这些制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
第一个是不习惯嘛，不习惯，那就是我们必须要常说，做出标准化来，每天要知道，每天要晚上要开会的时候，要分析问题产生在哪里，纠正。你想有些服务人员啊，他可能从事餐饮行业时间不长，他对食品安全的这个概念啊，并不是很深。就像我们在家里吃饭，随便拿个馒头，或者用手抓，或者给自己的朋友和亲人，都可能不在意。但是我们在服务行业，在餐厅中经营的时候，你就不能这样不拘小节了。当有些服务员，拿食品的时候，可能会忘记了戴口罩，可能会忘记了戴手套。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再三强调跟服务员，但是服务员就会认为，你这么多事儿吗？他客人也没有看到，客人有没有看到我们都不能做。而且我要跟他讲，你要做个善良的人，我们就会用心的去跟服务人员去掰开了揉碎讲一个道理。有些服务员会觉得你这说我伤了我的面子，你在批评我，其实不是在批评你，我是在讲解告诉你咱们不应该这么做，行业有行业的规矩，你家庭吃饭你跟职业中吃饭它是两个概念。 我们必须要做到一个职业有职业化的一个餐饮的服务人员，要遵守食品安全这些方面的要求。
作为一家老字号企业的门面担当，服务也被樊小青看作是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在便宜坊工作的17年间，他创新推行了鞠躬礼仪服务、一站式服务等内容。当疫情来袭时，他还第一时间跟进街道、社区等职能部门，为周边居民提供起了餐饮、生鲜果蔬等民生服务保障，以身作则，承担起了老字号的社会责任。
疫情的时候，其实我们给老百姓提供这个平价的餐饮，然后呢也没有因为这个去坐地起价。然后再一个，看到咱们这家店还其实给街道和社区的这个防控人员提供这个工作餐。
疫情来临的时候吧，很多社区的那些街道的人员都在社区工作，他们穿着防护服很辛苦。后来街道联系了我们，能不能给这些工作人员送餐。作为老字号来说，我们应该起到一个担当，我就义无反顾的就可以没有问题送下，就送餐没有问题，接下这个活。为什么社区的人能去做这个，为老百姓能做这些活，他们为什么可以挺身而出，我们就为什么就不能做一些贡献呢？我们就这么想的。后期我们还做了一个活动，就说在为社区做核酸检测的工作人员或者医护人员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休息，免费有茶水。有的时候大白到店里来，为了怕影响我们，人家还赶紧把衣服脱掉。
疫情其实对餐饮企业是一个巨大的冲击，那在这个阶段，您又给老百姓提供平价菜，不计成本的去给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有医务人员去提供工作餐，作为一个管理者来说，这两方面您是怎么衡量的呢？
你一个企业你没有好的口碑，何谈利益？我们先做社会责任吧，有了社会责任，我们再去做我们自己店内的责任，小的责任。就像有大家才能有小家，在我们疫情最困难的时候，你不去做老字号，你不去做出点贡献，我觉得缺少了一定的担当，那么品牌的口碑自然也就不会提高。
对食品安全的重视和对服务质量的把控，都可以被总结为对顾客信任的负责。樊小青说，对诚信的坚持，对质量的坚持，对品质的坚持，是老字号品牌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传承发展的生命线。而除了严于律己之外，樊小青还用实际行动感染并带动了周边的人。
一个人要求自己比把自己身上这个信念去传承给其他人要简单的多。那像您刚才说的，您培养出来了好多的这优秀的工作人员、服务人员，他们其实已经散落在北京的所有的这个店面里来了。那您当初是怎么做到的，能够把自己身上的这套自己所相信的东西去告诉他们，且让他们也变成像您一样服务为先、重视食品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呢？
当年我收了几个徒弟，他们就是我打算长期干这行，那么我觉得有可塑之才，可以去多培养，我就把我工作这么多年的经验一一的传授给他，还有工作中我亲自亲手的带，就我在给客人服务的时候他在给我打下手。
其实这些是工作额外的东西，企业也没有要求说您一定要带出多少徒弟来考核。
没有。
那是为什么要自己要去做这件事呢？
你愿意学，我愿意教，我能把我的东西教给你，然后你能传承得更好，能超越我，或者是能在其他的店里能起到更好的作用，把企业的整体水平都能提高上去，这是我也感到很高兴，这很欣慰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的理解啊，其实咱们便宜坊是一个
国营的
这样一个老字号饭庄，它不是您自己个人的餐馆。
不是，
对，
是。
那为什么说就是能够自己做到这么尽心尽力的要去把这个老字号的这么努力的去把它做好？
我结婚在便宜坊，生孩子在便宜坊，我在便宜坊工作17年了，肯定是有一定的感情的。而且在这期间，我们集团对我的培养也挺大的，人都是有感恩的，工作不仅是为了那份薪水吧，还有一份喜爱，还有一份成长。
樊小青的付出没有被辜负，在去年他被正式评选为了感动东城道德模范。关于获奖的心情，樊小青坦言自己未来仍旧希望能够尽己所能，做到食品安全保民生，美味佳肴享百姓。
你看我们这个餐饮工作算不上这么大的事业，但 但是我们能坚持本心，做到保持诚信，保持初心，不忘本，这是我们应该保持的。你到哪里，食品安全是第一位的东西。利益产生的前提下，你必须有两点，就是食品安全和优质的服务质量，这两个缺一不可。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倒立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你是明月清风，我是你照拂的梦。情与不见都一生与你相拥，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拍身在前，请带我去明天。
好，刚才是来自北京便宜坊一家连锁门店的经理范小青讲述自己从饭店的普通服务员成长为餐厅经理的故事。感谢您关注本期的今日北京，我们下周见。